请各位大德翻开《守楞严经》经本第348页，我们今天从348页经文第五行开始讲起。348页经文第五行，请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矣，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行。我们接着前面佛陀回答阿难的请示啊，由凡夫位开始起修，一直到成就正等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最圆满的果位，这个中间修行的位阶以及他的境界啊。那佛陀告诉阿难以及与会大众，在这个位于如来法流水相接前的这一位，这是等于是外环位，观行记的外环位啊。那55位的真菩提路，这里面啊有涅槃位的这个相似记的实性啊，有分正记的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以及十圣位的这个十圣位也是属于分正记的这个十地以及等觉啊。那妙觉位已经证过了，就不列入修位了啊。所以55位真菩提路是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十回向中间还有四加行、环顶忍四第一，上面才是十地啊，然后再等觉，一共是55位的真菩提路。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这个分正记佛的十住位我们解释完毕了，今天我们接着来介绍这十行的位阶啊，这十行也是三贤位，分正记三贤位十行的位置。这个十行，行这个字就是指进气的意思，进前进的进，趣味的趣，进气。进气什么呢？就进气无上菩提啊，就是朝无上菩提这条路子勇猛前进啊，进气的无上菩提。在这个十行位里面啊，这十位的位次就是在我们经文上面那个小字啊，十行十位，有欢喜行、扰意行、无称行、无尽行、杂乱行啊，这个善现行、无着行、尊重行、善法行啊，这一共这十行位啊，善法行的啊，善法行是哎，还有第十的真实行啊，第十真实行，这一共这十个位阶。那前面十住位是僧佛家而为佛主啊，前面那十住是僧佛家啊，所以最后的那个十住位是灌顶住啊，能够承担如来家业，僧佛家而为佛主。那现在这十行呢，是广行佛术啊，广行佛术，佛术就是教化众生嘛，普度众生，那广行佛术，然后进去无上菩提啊，这十行就是这个重在这个行佛事，教化众生来进去无上菩提。那总舍不外这六度十度啊，六度，但是在这个分正位的分正佛位的菩萨，他不叫四六度，或是叫理六度，他是叫称性六度啊。那也有叫称性六度十度啊，就是完全随顺真心呢、啊，做什么都对了，完全没有行任何的绝招， 没有行任何的觉观。那实性位的菩萨还有觉观啊，那如果是以别教三贤位，实住修空观，实行修假观，实回向修中观啊，那修中观扶根本无明，然后到了实回向满心破根本无明，然后入别教初地，那就等于原教初诸位了啊，那就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就是我们讲称性六度十度，因为它不再往外缘了啊，它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念念都跟道相应的，所以原初住以上就所证的是三不退，一个是位不退，第二是行不退，第三是念不退，念念流入娑婆若海，与佛智慧相应的啊，所以他行这六度十度啊，是叫称性，称法界性的称性，六度十度啊，随顺真心的作用，绝对没有障碍的啊。那这个六度跟十度其实是一样的啊，因为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那如果你证了般若以后啊，再从般若度开持四度，那就称之十度啊。所以那个十度后面那四度啊，是从般若度再开出来的。那开出什么呢？开出善巧方便波罗蜜，还有利波罗啊愿波罗蜜，还有利波罗蜜，还有智波罗蜜，一共十度啊。那后面那四度是从般若波罗蜜开出来的，所共称为这个十度。其实呢，六度已经原设这十度在内了啊，只是从原初住以上的这个十教菩萨，他所行的就是称性六度啊，十度是无功用道的，我们又叫无功用行的，没有任何觉照，没有任何这个作意的修行。所以你看，虽然行在十行里面都是精进去向菩提的，但是他没有精进相，他没有说哎呀我要努力啊，我每天要做多少工作，他是无事啊。他虽然每天教化众生，可是呢无事啊啊。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诸菩萨摩诃萨啊，应如是这个身心啊啊，应如是发心，我应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啊，我常讲，当圆正这一心的啊，他一样修大圣的这个三解脱门啊，这三解脱门这空无相无作，他这不是，这二圣是知道这五阴空六尘非有，他用这样的修行，最后呢入天真涅槃的啊。那无相也是这样子啊，最后所修正的啊，都是入天真涅槃的啊。这二圣人啊，他修这三解脱门啊，修无作，他认为既不希求来生的福报啊，对三世也没有眷恋，所以就无所作为了，依这样而入了天真涅槃。但是大圣修这三解脱不是，他是依我们这称性的，依我们的心性而行的啊，所以他空是空而不空。为什么？虽然讲空，但是我们的心体有灵敏觉照，悉灵不灭啊，有这个觉照性啊，觉啊，自心本觉啊，所以这个觉是不空的。虽然体是空啊，体是空寂，但是觉照是历历分明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那虽然我们的心体是无相的，但它无相而相，为什么呢？它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啊，明白就有它的作用，有无量的智慧德能，这些智慧德能都是它的无相而相啊，它根尘接触生四智菩提啊，能够帮助众生教化众生啊。那我们的真心空寂，但是它无作啊，虽然它真心空寂无作，但是它是无作而作，就像镜子，镜子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绝对是无作的，镜子绝对不会说 哎，我要照你呀、啊，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的。你到他前面，他自然把你显现出来了。所以，当你正的真心，啊，这无助的真心，他的作为就是无作而作，是自然感应道交的。啊，你正的真心，不必起一个心动的念，众生有感，菩萨自然有应。就像你走到镜子前面，镜子自然把你照出来的一样道理。所以叫做无作而作。所以大圣所证的是一心。就是一心，这一心三界陀罗门是大圣，是空而不空，是无相而相，是无作而作，所以能够显我们这一心二门三大啊，一心尽智双明，能所双王，绝代的真心。那二门真如门跟生灭门，真如门是以为体，生灭门是以为它的作用。那从生灭门就开出来，就是相大跟用大，所以这个从这真如门，真如门体大，生命门开始的相大跟用大，相大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光明、啊、那用大是普现法界普度众生、啊、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啊、完全是无功用行，自然感应道交度化众生、啊、所以在这里虽然是我们讲这个行是静气啊，静气精进，静气气象无上菩提，但是它绝对没有精进相，它完全是游戏法界啊，自在快乐啊。所以我常讲，从什么时候的修行才开始叫做易行道啊？严格的讲是要从原初住以上，他修行就是游戏啊，游戏就是在修行啊，像小朋友在游戏一样很快乐的修行。那我们现在修行是四六度是比较辛苦的，都是难行道。为什么要对治我们的习气啊？要对治我们的习气，我们不要以为啊，念佛是易行道。如果你念佛没有办法降服你的烦恼，你降服还是你的烦恼还能够降服你的念佛，那根本往生西方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念佛要以接近佛号能够扶助你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好，能够扶助的五毒烦恼，这往生才有望。为什么？这才有出离心呢、啊？这才是跟净缘相应的。所以我们现在四修是对治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啊，我们的嫉妒障碍种种不善心。所以现在的修行是苦啊，是辛苦。但是你借着四相的这样的六度，这样来用功啊，来改过自新啊，断恶修善，行四六度。到了你悟解真理，开元节啊，悟原理，知道这法界就是一心三谛理，它当体无生，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哈、啊，随念一法，没有一法，无一法不是真如，不是中道，所以随念一法都是中道啊，都是中道就是真如的意思，没有一件事不是真如变现出来的，真如一就是一切啊，真如海水一滴就具有全体海水的法味。所以我们是互舍互融的，我们一法缘起无尽法，无尽法缘起一法。你有一天你悟了这个道理，知道原来这整个法界就是一心三谛理啊，这整个你这一心三谛理根本啊，你现在你我他啊，你我他，我你他，还有你眼前境界，你所接触的这个境界，它就是什么？你这一心三谛理现的，一心三谛理现的。这一心三谛里，你这一心中即空即假即中三谛里现了一个我，还有你，还有他，还有你的这个桌子板凳依报世界，这都是你一心现的。你看这里面有没有我所？所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嘛。就如同你晚上做梦，你梦没有醒，以为梦境有你有我有他，有你梦境的境界，梦一醒它就是你一心现的。我们眼前就是这样，如果你深悟这个境界，悟到跟梦醒的感觉一样的时候，你用这样来起修，哎，那个我所就渐渐离开了。所以要悟一心三谛理，悟无生的道理，你要修离这我所才有办法。或者说你说我要修离我所，等到你说觉得我已经没有我所了，我跟我所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有，因为你有一个没有我所跟你相对，还是有。所以你一定要悟这一心三谛理这个道理，知道它整个境界就是你一心。所以随念一法都是真如，没有一法不是真如。 所以你知道你的真心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它原现之起的法界哪里有在内在外中间呢？就如同梦醒了以后啊，梦中的那个你，那个梦中你的心呢，它是全体的梦境，梦中你的那个你的心它是全体的梦境，没有醒以为有梦中的你的心在你心里头，梦一醒才知道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依这样来修行，那就哎用观照了，就比在四相上这样用人用这样来压服的轻松多了啊。所以前一个四修我把它叫做知易行难啊，做起来很辛苦，等到你悟言理起观照的修行叫做知难行易，做起来就容易多了。那等到你证的相似记的时候，那可以真的证的相似的易行道，因为你不以万法为理，非常自在。但是你还有觉观，那还有觉观，像实性是修一心三观的，它是有觉观。那原教实性呢，是一修一心三观的。如果是别教那个三贤位，它是修次第三观的，实住修空观，实行修假观，实回向修中观，它还是有觉观的啊。那到了这个原教初住位以上，它的这个破根本无明，净智双明，能所双亡，那是真正的易行道啊。他没有精进相啊，他的修行虽然是普度众生，但是是做梦中佛事，做水月道场，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他是游戏法界啊。他的修行就是游戏啊，欢欢喜喜的游戏啊。虽然讲精进，但是他在游戏中来成佛的，所以绝对没有入原初住以上的菩萨说哎呀我度众生很累我要入涅槃休息一下，游戏不会累啊，他游戏法界，游戏再久都不会累的啊。因为我们的本来的能源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但是我们现在会累会疲倦，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啊，就是我们的觉性啊，被这个四大禁锢住了，所以这个四大要休息啊。到了四禅天，他们就理得财色名食睡了，更何况是已经证果的菩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这里所修的虽然是讲啊称信六度啊十度，但是啊虽然行是静气，静气菩提，但是他没有一个我要精进我要用功，没有，他完全是游戏法界这样来成就菩提的啊。那我们请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成佛之仪，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啊。这四句啊，是善男子，就是指前面修十住满心的这十教菩萨，那当然是至善的男子了，是善男子，成佛足仪啊。这成佛足仪就是成了这个佛子了，法王子了啊，能够传这个。那个续佛慧命啊，能够弘传如来大法的啊，就像前面这个灌顶柱一样啊，能够委以重任来普度众生啊，成佛之仪，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啊啊，这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就是指我们前面这十柱的内涵啊，这是如来的妙德，但是。这十柱的妙德不是只有这十柱，它还有加上这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等觉妙觉，他们都有份啊。但是以这十柱为主啊，因为原初住菩萨他一位就记一切位，乃至到佛位的境界他都有，只是没有那么圆满啊。所以一位记一切位啊，所以原初住就是开佛眼，证佛种智啊，能够分身百界示现成佛啊。所以《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这一位即一切位，就是这个圆融不爱行部哈、啊，这个行部不爱圆融。为什么？他一位圆初住就具有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的这些受用啊，这个境界的受用。所以你看，有次第 刑部不爱袁荣，那袁荣不爱刑部啊。那虽然是这个原初住他就具有到佛位的这种觉受，这种受用啊，这种智慧，但是呢初住不知二字事啊，初住原初住不知二字的境界，说二字能够为初住说法，三字能够为二字说法啊，所以等觉能够为实地说法啊，那妙觉能够为等觉说法，所以初住不知二字事，所以圆融也不爱刑部，所以刑部也不爱圆融啊，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具足无量如来妙德，主要就是前面这个十诸位的所含摄的这个境界啊，这里面的境界，但是也舍一直到妙觉究竟佛位的这个受用都有缘摄的啊，只是这十诸为主啊，所以具足无量的如来的妙德啊，所以为什么具足无量的啊如来的妙德，因为它是通佛智慧的，开佛眼证佛种子的啊。那十方随顺民欢喜地啊，所以他能够尚能随顺十方诸佛供养成事啊，可以在法界里面以各种变化身呢 啊有的示现佛弟子，有的示现佛的护法。你看像啊，在佛陀的时代，那个波斯匿王啊，就是四地菩萨示现的啊，示现做护法啊，里面有很多居士都是菩萨示现的，像维摩诘居士是古佛来示现的，所以我们常讲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那舍利佛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舍利佛是那个金龙陀佛再来的啊，他示现佛的弟子。那悉菩提是青龙陀佛再来示现的，示现成这个佛的解空第一的这个大弟子啊，所以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到这个时候啊，这个初行位啊，这个初行位就是欢喜行，这个初行位啊，他就可以能够随顺十方诸佛供养成事啊，那来成事诸佛。那下呢，能够随顺十方众生来观机摄教啊，能够观众生机啊，广摄教法来帮助众生成就菩提啊。所以呢，众生还有十方佛多欢喜啊，多欢喜啊！哎呀，你终于已经能够承担如来家业啊，啊，能够施之道佛啊，啊，能够随顺。上能够随顺十方诸佛教化众生，供养十方诸佛啊，能够提出契理契机的问答。所以你看佛讲经说法，不是说佛立一个题目来讲经说法，没有啊，都是众生提问题佛来解答。但是这个提问题的人啊，这一定要菩萨才能够施之道佛啊，他才能够观众生的机缘啊。或者在会的众生，他们今天所要的理解的道理是什么啊？如果是不能了解众生心里所需要，随便提一个问题佛就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古德常讲气理不气机等于白说了啊，气理不气机嘛，不气众生的机，说了半天等于白说了。那气机呢，气众生的机呢，但是不气离啊，比如你教了花才华，对不对？那众生很欢喜，气众生机，但是不气离。佛教你去贪呢 啊去贪欲啊，可是你却讲的是问的是如何发财。所以现在有人教那个什么那个密教啊，那个供财神求花财的，哦，听说这个要事先报名，还要教会啊，才能够进去听讲这个课程啊啊，还不提早买票啊，还进不了门了啊！这是什么呢？ 众生气众生机，但是不气理啊，这等于魔说了啊，这魔说了啊，你不能断烦恼，所以一定要气理又气机众生才能够达到真实的受用。所以视现在这个佛的弘法的道场里面的这菩萨，他一定要观众生的机啊，也才能够提出气理气机的问答，让佛借这个答，借这个问而来回答，说了一部这个经典，都是借这样因缘的。实行为了菩萨，初行为了菩萨，他就会啊，这个担任这件事情了，他就会胜任这件事情了。所以能够在十方啊，不是在某个地方而已，他能够在十方法界里面随顺呢啊，上能够随顺供养城市十方诸佛。下也能够随顺十方众生来观机受教啊，众生跟十方佛都欢喜啊，所以名字为欢喜行啊。那我们请接着看十二饶益行啊，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啊。那这个菩萨戒德庄严，为什么讲戒德呢？因为他的戒德他是会共戒的啊，会共戒，他做什么都跟戒相应的，不是道共戒。所以呢，他会共戒什么？他就具足了舍利一戒、舍善华戒、饶益有情戒啊，饶益有情戒。所以他行住坐卧起心动念，没有一法不是跟大菩提心、跟深广大心相应的。所以到了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的菩萨，他教化众生是不择冤亲的，平等饶益一切众生的，他能够行四舍四无量行的。所以这个实行啊，就是行称信六度十度啊，就在这里福慧的资粮。所以为什么佛又叫做福慧二子尊，他在这里面悲智等应，福慧双修，福慧的资粮到一个程度啊，借修德显性德啊。那怎么借修德显性德？就是利益众生，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路。借修德显性德，性德分分真，以真如来熏无明，真如的这个性德分分真，真如来熏破无明。到了福慧资粮具足的时候，我们俗话也说福至心灵，福至的时候开悟了心灵，所以他的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噗一下就进入了饶益行。当然这中间也有听闻佛菩萨的开示，所以他的缘成熟的时候，自有佛菩萨来为他开示，让他契入这个二行位饶益行。所以呢，这个二行位能够为初行位说法啊，他因缘具足的时候可以来为他说法，让他契入二行。那当然二行位都可以来为初行位开示说法，那当然二行位以上到妙觉佛位的菩萨都可以来为初行位，他缘成熟的时候一定会为他说法，让他提升他的境界，入这个饶益行位啊。好，到这个饶益行就能够善能利益一切众生了啊。这个以深广大心的不择冤亲，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名饶益行啊。在过去佛陀的时代啊，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小国啊，在古印度有个小国，这个国家很有钱，为什么？他们产珠宝啊，就好像现在我们文莱这个地方啊，虽然面积不大，是个小国，但是很富有啊。你从小到读到你的学历完成都不要交学费，然后一毕业就有工作，你工作不投你的缘，你可以申请调换，政府再给你派工作啊。那失业有失业补助金，一切福利非常的俱全。为什么？他们产石油啊，我们叫黑金，所以他们民生富裕啊，民生非常的富裕。这个小国也如同这样，他们产宝石，所以国家非常的富有。但这个国王啊，他是个 婆罗门教的啊，他也懂得因果，他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国啊能够这么富有呢？啊，就是他过去生修大福报，所以他今生呢、啊、才有这个福报。那他就懂得布施，所以他常常哦把这个珠宝啊弄一小袋一小袋来布施给穷人啊。但是古代呢，这个消息啊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视广告，要是有电视广告，我相信呢他不要一年珠宝都被布施光了啊，那个都是靠人来传来传言的。所以虽然是很多人来向他乞讨，但是还是剩很多啊，在剩很多珠宝啊。佛陀知道，哎呀，这个国王啊机缘成熟了啊，在定中啊知道这个啊，但佛的定是守楞严大定，他观察到这位国王是个很好的国王，他得度的缘成熟了，他也就视线呢来乞讨这个启示了、啊、他就来跟这个国王说啊，我啊来跟你乞讨啊，这个一袋这个珠宝啊，来这个过日子啊啊。那这个国王很慷慨说好，拿一袋去拿走。那佛陀呢啊，他视线的是启示了、啊、走了一段距离以后又回来了，说哎呀不行啊，国王，我汉我还是还给你算了。他说为什么？你不是说你拿这个珠宝可以养生吗？你为什么要还给我啊？他说啊，我拿了这个珠宝啊，我现在反倒担心我睡着被人家偷了怎么办，对不对啊？或者是我拿了珠宝被人家杀了，对不对？因为我要到处行乞了，人家会贪图这个珠宝帮我杀了，那我不是更糟糕吗？我看我还是还给你好了。那国王说，那你要怎么解决呢？他说那我当然需要一个房子啊。哎，国王说好吧，那你拿两袋去了，这一袋足你盖个茅棚了、啊、对不对？好，就给他两袋，够慷慨了嘛。他拿两袋要走，哎呀又回来了，说哎呀算了，我还是还给你了，因为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这国王你看多有耐性呢、啊、他说你现在又想到什么问题呢？那是啊，我现在啊累了就睡啊，骑楼也可以睡，对不对啊？地下道也可以睡，古代是没有地下道的，树下也可以睡，什么地方都可以睡。你看我有了房子以后啊，我这几天回到房子睡，然后晚上睡到床上看天花板，对不对？太无聊了，所以我一定会想到要有太太，对不对啊？我也想越麻烦，有了房子就想要太太啊。哎，国王说啊，想好吧好吧，给你三袋吧，那你几个太太也就够了。他拿了三袋啊，又走又回来了，跟国王讲说真的不行啊，我有了太太会长儿，会生孩子啊，这个孩子生了孩子还要教育啊，还要养育啊，三代怎么够？我孩子对不对？五六岁都吃光光了，我、哦、怎么办？我是靠行乞为生的，我不是更惨吗？对不对？哎，他光想，他这样好了，一次给你七代了，包括你的儿子都没有问题了。哎，啊，那这个启示拿了七代，要走，所以凳子又回来了。啊，光说，哎，你又怎么回事了？又回来了。他说还给你了，七代是不行了。我想一想啊，你看，我儿子会生孙子啊。孙子还会，对不对？他就还会生孙子啊，我的烦恼永远不会断啊，对不对？哎呀，我永远烦恼不会断，我现在多自在，算了，我还是去请教啊。现在有个佛陀释迦牟尼佛降生了，我还是请教他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真正的解脱了。他的期待通通还给国王了，就走了。国王一想，对呀、啊，我虽然是很富裕啊，但是我也是很怕。啊，我的底下臣民造反了、啊，所以我天天都派那个特务在跟踪啊，对不对？啊，设立这个情报局啊，对不对？调查局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国安局啊，在那调查有没有造反，对不对？啊，有没有叛变？同时呢，我还怕邻国，我这国家这么小，我还天天提心吊胆，邻国什么时候会来侵占我啊？还好我现在还买了一些兵团在保护的，对不对？他有钱嘛，雇佣我。佣兵嘛，对不对？否则的话，我这自己生命都难保了。哎，对呀、啊，还有啊，对不对？我也很担心我的国王，我这个国土被灭了以后，我的太子什么都被人家啊抓去当奴隶，那不是很惨的？对呀、啊，然后我这个福报享尽了，升天啊，升天享尽了，还堕到三恶道去。哎，对对对，哎呀，这个启示说的真的没错啊。哎啊，我虽然是过得很快乐、暇满的人生，但是我苦恼不能断了，我烦恼一大堆啊。不对。哎呀，听说最近有个这个王子啊，净饭王的王子啊，释迦牟尼啊，成佛啦。哎， 哇，就刚才启示跟我提醒了，我看我得去请教释迦牟尼佛啊，看怎么才能够达到究竟的解脱了。所以他就找了四位骑着马就去参访释迦牟尼佛了。然后呢，一下了马啊，见了释迦牟尼佛，哎，就跟释迦牟尼问个讯啊。然后哎，这个国王一看，哎，这释迦牟尼佛怎么那么面熟呢？一看越看越面熟。那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你怎么忘得那么快，对不对啊？那昨天才从你那里告辞了，对不对？你还不错，今天就赶来了。哎呀，对，才想到原来来跟他行乞的就是正是释迦牟尼佛，他变现了来度化他，他感动了，立刻顶礼礼拜的，让佛陀在那开示苦集灭道四圣地啊，让他能够当个很好的居士回家修行啊，来正果位啊。这是佛的善能利益一切众生，明饶益行，他能够观机说法啊，在楞严大定中知道这个王福德因缘具足成熟了，他去一下成功。如果呢他福德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去了啊，说不定过那五郎求你再贪呢，对不对？给你一代不行，还有三代，三代不行七代，还哪来这么多，哈，太不像话了，说不定他就发脾气了啊。所以缘不具足，绝对这个佛不会事先去度化他了，一定到缘成熟的时候一度他就马上回头，这是要观机啊，要能够善能利益一切众生，这才叫做饶益行啊。到这二行位他就有这个功夫了啊，他能够观众生的机，得度的缘成熟了才施以教化啊。那也是一样，这样继续的福慧双修，悲智等应，这样在众生中将来修福慧，福慧二足尊，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好，三行位以上的菩萨示现来为你说法，让你一刹那之中悟入这个三行位的五乘行，这都需要福慧的资粮啊！啊，在利益众生，借修德显性德，以真如熏无明啊，性德纷纷真，无明纷纷破啊，然后品味纷纷真，法身纷纷显，然后这个所证的四外境界也在你的品味增长中啊，那神通道力更殊胜更广大啊。那入这第三的无乘行，这无乘行是自觉觉他得无为具，名无乘行啊，能够自行化他上去啊，这个自行自觉觉他嘛，能够自行化他啊，自己觉悟也觉悟他人啊，上去佛地又能够下化众生，所以他自觉觉他呢啊，然后得无为具，他顺逆皆如，顺境界他也是如如不动，逆境界也是如如不动，他到哪里受到众生的恭敬啊，顶礼礼拜供养，他也是如如不动。他到哪个地方去，如果众生不听法啊，乃至于各种的这种辱骂也是一样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绝对没有任何危机，然后更能以大慈大悲大悲心安忍忍受来感动这些处逆的众生，令他来皈依佛道啊啊。所以这个名无乘恨行啊，没有一点这个起心动念，一点嗔恚心都没有啊，名无嗔恚心啊。那这个在古代佛陀的时候啊我们呢说法第一的舍利佛尊者啊，那时候在有个外道的地区啊那个地方是外道盛行，佛法还没有办法深入啊，那舍利佛就告诉佛陀，他说他愿意到那个地区去弘扬佛陀的正法，佛陀就告诉他们，他们那个地方啊对佛教啊很反感啊，你去那里对你不利呀 啊你怎么去那边弘法呢，他们对佛教还没有办法接受啊，甚至还有反感还反叛呢，对不对？你去那里讲佛法啊，如果受到了侮辱怎么办？他说他不怕，他绝对能够耐心的来承受。那佛陀就问他，如果你去那里弘扬佛法，人家辱骂你骂你，你怎么办？ 他说我感激他，我感激他骂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打我，对不对啊？他只有骂我而已嘛，他没有打我嘛。那佛陀就问，那如果他不仅骂你，而且打你揍你啊，用棍棒打你，你怎么办？他说我一样感激他啊。他说为什么你感激他呢？他说我感激他，他没有杀我，对不对？他没有杀我，他只是用棍棒打我而已啊，没有杀我啊，所以啊我还是感激他。哦，那佛陀就在问他说，那如果呢啊，他用刀子杀了你，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也感激他，我一样感激他啊。那这个佛陀说啊，那你为什么他用刀子杀了你，你还感激他？他说我感激他没有把我杀死，还没有把我杀死啊，还让我留了一条命，没有把我杀死。那佛陀说，那万一他把你杀死呢？他说我也感激他，终于让我成就我为法亡躯啊，能够行圆满的忍辱波罗蜜，让我能够为法亡躯。佛陀说好，这样行了，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教化众生了啊。他到那个地方以后，果然把那些外道啊，以他的忍辱的精神，把他们感化成佛弟子。这个就是到无嗔恨行的这个阶段啊，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啊。这在我们中国孟参禅师，他也是个开悟的圣者，我不知道他的位阶是怎么样，但是他也是很有这种无嗔恨行的功夫啊。那孟参国师啊，孟窗呢、啊，做梦的梦，窗户的窗，孟川国师啊，他有一次他渡江啊，那个上了船，那个船刚刚开离那个港口啊，那个河口刚刚开离啊，那突然一个将军哇，气冲冲的追赶的跑到河那个江边啊，那个船口，那个渡船的那个码头那个地方啊，拜托啊，在那里叫啊，我有急事啊，拜托啊，大叫那个船夫啊啊，开回来啊，载他啦，你现在是只有开一小段而已的，来到那、啊、把他载过佛啦，倒回来的载他啦。那所有的坐在船上的人都说，船已经开了一小段距离啦，你待会儿再回去载他嘛，那这样浪费了我们这么多人的时间嘛。那只有孟川国师讲话了，他说你看他跑得满头大汗了，一定有急事啊，他说不定有重任在身啊，啊，不妨啊，啊，这个船长啊，你就这个掉个头了、啊，再回去把他载回来啊，啊，把他接上船，啊，那这和尚很受人家尊敬的，这老和尚讲话了，啊，这个船夫啊，也就把这条渡轮呢、啊、再开回去啊，就把他去接这位将军上船。那因为这个座位都已经坐满了，那个将军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啊，他对这个和尚也不尊重，他是国师啊，他就站在那个和尚的旁边啊，希望和尚自己让座。那老和尚他也不能随便让座给居士，为什么？他这样对法不尊敬，因为他是代表三宝啊，除非是对方有要求啊，我说他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是为尊重法，不是尊重自己啊，是尊重三宝的法。哎，而这个将军呢，他真的是不讲道理了，他就拿起那个鞭子啊，往那个和尚的头上鞭下去，啪一声啊，还骂了他一句啊，还不等会让座啊。那和尚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让座了，因为什么？他是被人家下命令的啊，他不是说自己啊，就好像像长辈一样啊，父亲让座给儿子，哪有这个道理，对不对？我们是年轻人让座给长辈才可以啊，啊，所以我们是皈依三宝，怎么会三宝让座给我们呢？那是不行的。那既然哦，恒顺众生，他既然用这样的下命令了、啊，而且要鞭子打他头上了、啊，所以他就起来让座，让他坐。啊，那啊，这位老和尚就站在他旁边，那个鞭子一抽下去，那个血就从这头上这样流下来。那留下来，那旁边的人就在那叽叽咕咕的讲话了。这个将军呢、啊，真的是太不够意思了。刚才要不是这老和尚啊替他说话，那个船夫啊，他绝对不会回头的。他是准备送我们过去再回头的，啊，他按时间开船嘛，对不对？那人家回来载他啊，还叫人家让座，还用鞭子打到人的头上，把他打的这个 皮破血流啊，实在是太没有道德了啊！